这个概念我们必定要透过这个文字认这个文字相。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一天到忙这个，一天到忙这个，然后也忙着叫，忙完了我赶快就要想说定他一下，坐一坐，是一点用场都没有啊。是中间三根不能是一点用场都没有啊，这应该这样说明的。真正学定的时候，的的确确你一定要把外面的外缘的切断到最少，可以少得了的就是绝对不要它，绝对不要它。那个时候然后你全部精神贯注，那才有可能，才有可能真正的深入步步上进。那么这是听闻的。第二呢，思维列承办第二等住啊，为先祖所愿，由速速思维而修出的少分相续安住，此时便觉分别如七间水，时隐时现的分别修习指向。第二个，第二呢，就是前面这个听闻的你懂得了以后，然后呢照着去做了，那个时候你懂得了，但是呢懂虽然懂，因为你无始以来的习气还是这个力量啊，这一习气，那个时候要靠你不断的思维观察，这个地方哪个地方不对，这个地方如何对的是如何，然后呢用心集中起来，灌注在你要定的这个目标上头。换句话说，你内心应该属缘的，如果是念佛一心呢去念啊，如果是你观法相一心观，这个就是思维的力量。那么这个状态，这个力量呢能够使得这个内心等住，开始慢慢慢慢的住下来了以前是把第一个是从外面把它拉回来，安住在自己要圆的这个影响上头。那么第二个，由于这样的努力的思维的话，它能够如你所愿的前后慢慢慢慢的急速的安住。所以说这个先住所愿，由于不断不断的思维，那是得少分相续安住，有一点的急速的这个时候才感觉到这个妄想的妄念妄分别那不像前面这么厉害了，有的时候会停止一下，有的时候现起来，那么那个时候才能够体会到这妄念修停止的时候一种状态。此二住性成了时度，镇定时少，必须历历心力方能住所愿，故于事作一种是处历历运转作意。这个内住等住这两样这个修学的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会得到一点点的分别的形指向停止分别，换句话说先安住的形象，但是这个安住大部分的时候还在沉掉当中正色心里面能够定住的时候还很少。所以这个用心力一定要什么叫历历运转，非常努力的来运转你的这个心理状态。这个历历运转不是几个字的确确就你正式修行的时候千真万确要提起这个心力来的，提起这个心力来的这一点尤其是我们看那个禅宗的祖师们，你们好好看那个语录他常常这么说，把那全部的精神并起来变成个话头，就跟他一个像打仗一样。所以他那个比喻实在很多地方非常的美，常常说比如说像逆水行舟，他那个水的这个逆力是一秒钟把你冲下十丈来，你用尽平生之力一钩子划上去就划他个一尺，不管我还是要划。你想这么激烈这个力，你要这么拼命上去的话，马马虎虎行吗？的的确确绝对不行。实际上呢，念佛怎么样呢？这个祖师也说得很清楚最一定念佛，要定要观，一个跟着一个，一个跟着一个，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种状态。不过呢，学定的时候是并不是说拿这个，因为它这个里边呢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念佛已经 这个禅呢、啊、实际上那个时候啊是定慧俱转的时候啊。那么平常我们想数息等等的话，倒不是定慧俱转，而是主要的学定，但是呢也一定要用巧慧来辨别。所以这个力量融合不像像刚才那种刚猛，但是的的确确这个心力本身呢、啊、还是提得很强，这是我们必定要了解的啊。所以确定绝对不是说哎呀那么轻轻松松坐在那里，好像那么睡觉那样坐在那里那么轻松，那是了不相干，了不相干。当然你真正的得到了这个定以后，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这是过了这个河以后啊，再舍掉这个舟啊，你还没有顾河的时候你说你不要了，那没用。所以这地方叫历历运转，用非常精进的力量努力的在运转你那个心意。这个就是四种作意当中的第一种。那么第三是念力啊，承办第三安住，第四静住两种住心。那么由于前面的听闻思维不断的思维以后啊，因为你不断的思维，这个思维啊慢慢的习惯了，串习了，自然而然的这个力量就现起了，这个才是念力。这个念力的特征不是说哦我记得住，不是，就是你要细念的东西啊它现起了，就是那个时候啊。如果是你念佛的话，它就是这个佛号潮涌而来，一个跟着一个，你并不会觉得它跟着来，跟着来呢还不算呢，那就是全部的诶，你说一个嘛好像是一个，但是不断的念嘛是不断的一个，这样的来的。这很难辨别得出来他还是在前后的念呢、啊、还是一个在念，那个是真正刚开始的时代一个跟着一个，到后来的话他虽然是跟着一个好像是一个。这我们不妨啊举一个比喻，不是电影，我们晓得那个电影它是什么，那一个片子一个片子，如果你慢一点来的话，你看觉得哎，换一个换一个，你慢慢的快了任运的，到最后的话你不觉得前面一个片子换到后面一个片子，那个动作本身是连贯而来的，对不对？当然现在你那个动作是变化的，假如不变化的动作的话，你觉得始终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我们念力也是如此，你圆那个佛像也好，念那个佛像也好，开始的时候你历历运转的话是觉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后来那个心里念起的时候那还是一个一个在念，可是你不觉得好像一个跟着一个，就像一个一样，那个就是啊念力掀起的时候啊。这个形象很清楚很明白啊，啊这个一定要你自己努力用功，然后你观什么学什么，真正的念力掀起这个状态啊。如果住在这地方就是哎呀觉得轻轻松松，然后呢住了一下心里觉得还安宁静得很，那是因为你休息了一下，那个功效跟那个学定那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安住跟静住了，心里慢慢的安定下来了。静住什么，哎静慢慢的渐渐的靠近了，那个时候才真正谈得到渐渐靠近那个住心相，还不是真的住心啊。这样那么这个是如其次第，于心散乱时能说念前缘令心安住啊，皆初意念力令心不散，总宽反经渐受其心，使其渐息渐高。好，到那个时候啊，就像安住跟静住是什么状态呢，这个心有散乱的，但是它虽然散乱，你散乱随时就了解了，而且很快的又把这个散乱的心啊收拾回来，安住在你内心要素圆的那个镜像上头，这个是安住。那个时候啊，于是这个因为这样的关系，不断的串习，不断的练习啊，这个信念的掀起，掀起的时候、啊、它不再散乱。从宽泛境渐收其心，意思就是说平常东想西想的哎，在安住在一个上头，而渐渐越来越细致，因为这个心呢、啊、并不这样的动乱嘛，所以啊慢慢的凝细了，然后呢 慢慢的上升，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妄分别就像潭中水，呜呜原始安静而住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妄想分别啊，就像这个水呀、啊、不在河里而在一个潭里，那个潭里面啊、没有出路的，就是进来了以后就停在那里了。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外面的相违的违缘动乱等等的话，你能够安住在这里一动都不动，你违缘时就不能住，对于分别起疲劳想，但是遇见那个违缘的时候你还是不能安住。等到你得到了这个宁静的心的话，那个时候啊，对于这个分别，前面啊我们要不分别要不妄想做不到，因为得到了那样的体验以后啊，那是一种内心非常微妙的境界，那微妙极了，那个时候你再比较得出来，说前面这个妄想啊是何等的没有用啊，何等的大闲差呀、啊、那时候你对前面的妄想啊就感觉到厌恶啊，这不愿意，所以那个妄想一来，你就觉得这个小偷或者来害你的人来了，你还对他不想不要了啊，这个是它的特点，它的特点。第四，正知列承办，第五调伏，第六接近而行。那么在下面叫正知列，第三是念列，念列下面一个正知列，这个念知它的内涵呢，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实际上前面呢，一定还要正确的了解，但是这个地方的正知有它的特别的功效在。那么这是什么？我们看第五叫调伏跟激进，如其此地出于正知，了之于分别，皆随烦恼诸相流动之孤患，令心不善调流，乐修三目的。此以正知了之善乱之过失，灭除厌修三目的之情绪，令心激进。那个就是他前面呢晓得这个分别就是散乱啊这种事情的害处啊，所以啊不跟着那个妄想而转，所以那样的状态那个心呢、啊、不乱转了，所以不妄想这样，那么慢慢慢慢的宁静下来，越宁静就越调柔，那时候啊你才觉得啊好啊。实际上呢并虽然不是清安，可是啊平常天台说此生法，这个身心上面有说不出的无比的一种安乐快乐之感，一步一步上来，这种感受是一步一步的生息。那么更进一步呢，了知善乱的过失，所以啊会产生一个功效，什么功效啊，你一心对这个精进修三目的啊很欢喜。要在以前的话叫我们去学这个东西啊，哎呀那真是啊，叫我们去玩啊，去聊天啊，就跟人家吵啊，那个很起劲啊。要我们修行啊，啊这个东西真办不到，这个事情啊也少不了，那个事情也少不了，种种的理由，你慢慢的如理的深入，真正体会到的这个好处以后啊，那时候你再真的对比出来说啊，原来学这个东西这么好啊，那个时候啊对于前面怕修或者是不愿意厌患修行的这种心里面啊，统统调伏消除掉，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他心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激进啊。这个是第四正知列，那么成就的是第五调伏，第六激进。在下面这个六类当中的第五类是精进力，承办第七最接接近，第八专注一趣而行。那么在下面呢精进，其实前面不是不要精进啊，为什么不说精进而说那个呢？因为每一个没有精进是不行的，不过那个时候啊除了这个精进以外还要其他的力量去对峙啊，比如说刚开始虽然你精进，你不懂精进也没用啊，所以要靠听闻，懂了以后如果是你精进错了，那么怎么也不对，所以要把出听懂的不断的思维，这个原因。那么到那时候前面的过失啊都已经拿掉了，那个时候啊正式的、啊、 就是这个境界的技术，而且那时候要更大的境界的力量。前面这个境界往往是克服什么？克服这一个违缘。现在这地方啊，妙了，就当你得到了一点好处以后，我往往哎呀觉得欢喜停在这里，不要为这个好的镜像啊把我们绊住。所以这个执着本身啊有几种啊，啊实际上呢我们这无始以来的执着，当然体会人的好的境界啊，也欢喜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啊也要精进的力量啊，所以才能够得到了以后啊不停在这地方，这个也是个精进啊，就这样。然后呢这个成就什么第七最具接近，哇这个接近啊，接近到的的确确外面没有一东西一般来说可以动的努力，那么在下面呢心足一趣专注一趣得到真正的心，得到宁静了，宁静了。实际上这那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出禅咯，那个时候还只是可能是欲界定乃至未到地定，如其此地精进的，所以最细分别觉随烦恼，皆能断除不忍，令现最极寂静。皆有如是精进，令尘掉等初级不起啊，现能相续诸三摩地。这个精进是什么个状态呢？就是说，哪怕最细微的一点点的妄想分别，以及最小的一点点的烦恼啊，随便起来了以后啊，那是绝不忍受，马上断除。所以前面说过的，说这个时候啊，当你有尘掉起来的时候啊，那一起来不但要指导，而且马上要对治它。平常啊我们细的地方是不知道，可粗的地方感觉到，比如说我们在那里听课也好，上早晚殿也好，就在心里面慢慢的，刚开始的时候很散乱，到那时候心宁静，宁静了以后啊，总觉得哎呀好像这个眼睛张开来很吃力，那么闭上，实际上那个时候啊心慢慢的就沉下去了。如果你了解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啊就要随时注意，往往这个等到你闭了一下越闭越舒服，到那就张开来觉得很吃力，这个感觉你就要舍不得张开来。我想这种情况融合大家有这种经验，或是随聚一力啊，换句话你真的学定的时候啊，你不能让他说到了的时候不忍，那就完全错了。那至于他刚刚起来那觉得哎不对了，就不要让他起来，这个是上修啊，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个概念很清楚很明白的，我们必定要啊。所以说来说去啊，你把那个道理一定要把道理所指的内心的形象认识。现在我们很多人就犯这个毛病，讲这个道理啊，然后呢一天到晚跟人家吵去谈是非啊，自己就懂得很多的道理，然后呢把这个我啊弄得个大的个不得了，后一次就自己知道的很多道理，那东西完全是啊漂流到不要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状态它才是真正的精进的形象，能够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心呐、啊、就能够相续一直安住在这个定上面，这没错。那么从前面第三个安住开始，一直到第八个最极接近吃五住心，这个五种状态、啊、注定是谁都那个注定的时候啊，是大部分都注定了，还有沉掉的障碍，这个沉掉还是有的，不过前面是比较多比较粗，后面的比较少比较细，所以那个时候啊是叫做第二有渐缺运转注意啊，你还是要运转了，实际上这个有渐缺啊还是历历，不过这个历历之相啊慢慢的也稍微放缓一点，不是那么粗猛，因为要对着粗猛的力量再用强大的力量，粗猛虽然不粗猛啊，可是凝细是越凝细，这个我们要了解的啊。所以这个运转的这个一定还在急速的这样去做，可是这个运转的还有渐缺，被什么东西渐缺啊？掉成两样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啊叫有渐缺，这个运转注意一下失去掉了就不行。所以不管是念佛也好，参禅也好，它为什么叫暂时不再有所有如死人？那同样的，不 不管你用哪一个方法，你真正了解了，没有关系，不管用什么方法，对我们讲，我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概念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学的时候必须应该认识。第八，诸心始入大海淘，水起何分别？略修念之对之，即之先灭。尔时虽系恒修功力，然成了不能为长，能长时修定。等到第八那个什么专注一去的时候，那个就像大海一样啊，那无边的这个大海啊，实际上呢，这个稍微一点点气，因为那个小的那个里边呢容纳不住，这个大海当中啊，随便一点点起来了啊，那就看得很清楚，像一个广大的瓶颈一样。那么一起来了，那个时候啊，因为你修对治的这个已经不但呢会用善巧纯熟乃至接近任运，所以随便一起来你就了之，一用就能够啊如法的对治。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你常时修那个尘掉等等啊都除掉了，因为这个尘掉都除掉了，你能够常时的修。尘掉除掉了以后啊，那个时候相对的坏的慢慢的拿掉，这个好的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啊，的的确确有无比的一种啊轻快的状态，而且那个障碍的触动也相对渐渐低。是故事第三，无见却运转足矣。那个时候啊，这个运转足矣才没有见却，因为这个尘掉拿掉了。第六，忏系列承办第九等住心。那么把前面这样的这个心住一境的还继续不断的串习它，继续不断的修习到这样的坚固，已经到了量，然后把这个到了量的尝试的习惯修习以后，再成就啊等住，换叫这个时候真正心定了。以尔时不惜转意正念正知，即善目力，应能任运于所缘转过。那个时候啊，就正知正念也不要，因为他那个定性啊，已经自然而然任运是自然而然的，是这样，自然而然这样的，这样的话，那个正念正知当然不要。正念正知就是什么？要帮助他啊，使他走上这条路。现在已经自然而然走上这条路，你帮助他，这个就用不到了。又有尔时即悟成了为障，佛不许恒意功用，故是第四无功用运转足矣之谓。那是很清楚，人到那时候啊，成了就没有了，而且也不要用去功力，所以那个时候啊，无功用运转足矣。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比喻当中说啊，先这个催眠曲到后来啊，他要快要睡着的时候啊，你不要再去催他，等到完全睡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管，他就在你那么管一管，他反而把你弄醒掉了啊！所以他这个叫任运，任运自在的就是这个样。那个时候这个心才是真正的所谓啊等住啊，这个是从开始第一步到成就。那个时候是不是真的得了定了？哎，还没有，还没有，还有一个标准来去鉴别它，你不能说它是跟不是，因为得定一定要举出几个条件。所以说下面告诉我们修止的量啊，那么什么时候就是真正圆满了？地就住性认识欲界性也减性，乃三摩他随身足矣啊，说得很清楚。但到了第九这个状态，还是什么欲界的性也减性，或者是欲界定，乃至于未到离定。未到离定的话就是还没有达到真正定啊，定力还没到达这样。那么这是什么色摩他？色摩他真正定力的水一圣，一跟它相应的作意，换叫这个就是指那个色摩他。若得身心清安即色摩他，一直要等到身心清安相应起来了，那个时候才算。经论上面告诉我们啊，说得很清楚，照念经论云，有些无作行次获得圆满，身心妙清安，名为有作意。 这个地方印那个经，实际上广论上面呢还印这个地方印的论，广论上面还广印经、戒生灭经什么好几个经，这一定是啊要以经论以及所有的佛菩萨修习的经验来印证的，那个才是。所以言作意即是摩他啊，所以因为前面呢说，由于你这样的不断的修学，到不要再作意了，任运而转，那个时候啊才圆满，同时呢身心这个妙清安跟它相应了，这个叫做有作意。那么所以作意什么，就是真正的得到根本定了，根本的就是生不他。那清安相是什么呢？下面又说，云何清安？为止歇身心初衷，身心堪能性，除见一切障碍为业。什么是清安呀？那个身心的初衷啊，通通消失掉了。因为这个消失掉了，所以啊，你要做什么就一点没有困难。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哎呀，做做啊，身体们疲倦得很，哎呀，心里面厌烦得很。啊，或者你要观察，要念一个书的话，念念的话，哎呀，这个心里面呢，对不起，它要散乱，又要不是胡思乱想呢，就是紧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把它转不过来，到那个时候啊，它都消失掉了。心是如此，身是如此，不但这种障碍没有，而且有无比的轻快的这种状态啊，所有的要想修散发的这个障碍通通排除，这地方就是说遣除一切障碍。实际上呢，另外一个地方解释就是，对于修善落善那个障，若修善业的障碍，通通除遣掉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身心要想乐修善业的这一种啊状态，你都能做得到了。所以这个叫身心的堪能性。所愿初衷，为与善所愿，身心不能如欲而转，就是这个。对于我们呢，所要做到善的事情啊，那个身心都不能呢、啊，能够啊，像我们希望的这样去做，这个叫初衷。现在这个初衷都消失掉了，那当然你想做，它都能得到。若得必对之之清安，这处身心的无堪能性。能水于转也，就解释了，得到了这个初衷的对治，对针对着上面这个初衷这个毛病的对症之药什么，就是清安。那个时候就把身心上的无堪能性啊通通尽除掉了。所以啊，你要怎么办他就啊怎么办。如是身心清安，出得善目的时，即生维系少分，后见真圣变成清安，与心意进行之色摩他。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就慢慢的升起来了，然后呢不断的增加，不断的练习，就经根据你这个练习多久，他这个清安现在是增加多少，到最后呢这个清安相啊就跟这个心意进行啊同时俱转，这个时候啊就得到将法总相圆满，意见清安之前相，位于顶上十重二起，非神闹相。刚开始发的时候啊，这个清安相刚发的时候啊，头顶上就好像觉得很重那种感觉，但这个感呢要清楚啊，不神闹相。平常如果你头顶上压下来的话，觉得很不舒服，那个时候啊虽然有重重的感觉，但是呢这种感觉跟你非常舒服，奇妙无比。这个小指观上面所以八处动向，的确的轻重色花等等，这种感觉有的八个都来，有的不一定都来，但是一定会有。可这种来的时候啊，它一定是啊跟一种妙乐轻快的状态相应的，一定不是一个神闹相，而一定是一个宁静安乐相。此其无见性初衷性即得除灭，能对之必性清安性皆现升起。